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今天2008年最后一次的天下大事节目啊，先让我在这里和您唠叨几句。眼看就要到年底了，可是今年最后一则的天下大事看起来居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热热闹闹的大打出手。我们中国人有成语说飞来横祸，灾难是不长眼睛的，可是从今天的世界局势看起来啊，这打仗的日子啊，其实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飞来横祸。怎么说呢？首先，美国旧总统要下任，新总统还没上台，你要是想唯恐天下不乱的话呢，这时候最没人管。其次，以色列明年春天大选在即，巴勒斯坦最近又开始向他们发射飞弹，尽管没什么严重的伤亡，但是当权的政府要是要掌握明年春天的选票，他怎么能现在不采取一点比较强硬的行动呢？所以这一下子开飞机投炸弹，埃及政府调节了半天的和平谈判至此又泡汤了。我们今天在世外桃源里面的重点倒不在于中东这个战火啊，两边谁对谁错啊这一类的事情，因为谁也说不清楚，新仇旧恨加在一起啊，谁能够把他们解开呢？加沙走廊号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监狱，那些巴勒斯坦人被困在里面真够可怜的，偶尔向以色列境内放几个冲天炮也没造成什么严重的伤亡也就罢了，可是以色列这边啊，他说任何一个国家受到这样的攻击可能不还手吗？说的也对哈，这两边的战争有太多的历史原因，无论你花多少口舌去弄清楚还是弄不清楚的。只是我们今天从基督徒的观点呢，却碰上个麻烦事儿，就是到底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以色列今日的政治呢？你是同情他反对他，还是不方便发表意见呢？为什么对基督徒会有这样的困难？这本来是别人别民族别国家的事情，我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嘛。不，您要是读过圣经您就晓得了，挪亚洪水之后啊，世人的语音在巴别这个地方被神所变乱，然后呢，这些挪亚的子孙就往四方散去，按着他们的方言宗族立国。也就是说呢，这个地球的地面呢，虽然经过洪水的四分五裂，可是哪一个民族往哪个地方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神就已经让他们各就各位了。人如此，动物也是如此，白熊往北极去，黑熊、棕熊留在寒带、温带的森林里，其实并不需要所谓的物竞天择啊、自然淘汰啊，神把他们带领得好好的。就像一只蝴蝶，它居然能够远渡重洋，翻山越岭找回它出生的枝子；一只雀鸟，它也能够千里迢迢的南来北返。为什么？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这一切都是神所指教的。动物和人在世界上的分布啊，其实是很快的就各就各位。但是在这一切的国族里边呢，偏偏有一族人是和世上的各族都不一样，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这些人是一个人叫亚伯兰的子孙。 那个时候神就把他从今天伊拉克这一带呢引到了约旦河西岸，所谓的迦南地。那迦南地这个地方本来住着别人的，那些人之所以会住在迦南地，那也是照着神变乱语音之后的宗族方言立国。可是偏偏旧约的圣经最重要的一个脉络就是讲这件事情，神怎么样因为迦南七族的人在神面前的罪孽满盈啊，而把这一块地呢就赐给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那犹太人也真的在约旦河的西岸到地中海中间这一块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地方，建立了他们的以色列国，并且为上帝建造了会幕，建造了圣殿，神也住在他们中间。这个局面维持了多久呢？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以色列国灭国，就是公元前第六世纪，前前后后拖了靠近一千年呢。那么以色列既然有神的同在，为什么会灭国呢？原因很简单，都写在圣经里了，因为他们离弃了他们的神，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这一离开以色列不要紧啊，他把以色列的百姓啊，除了民中至穷的人还留了一小部分之外呢，全部交付敌人的手。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些被称为犹太人的人，就被亚述王、巴比伦王掳到他们的国度，又从那个国度里面再向世界各地分散。那你想想看，从前神怎么样把迦南七族的人赶出去，把那块地赐给犹太人，后来神也把犹太人再赶出去，把那块地再赐给谁呢？就没说了。神只借着先知对这些被掳的犹太人说，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归回，有一天神要复兴以色列。好了，时间过得很快，以色列王国、巴比伦王国、波斯王国、希腊王国，我所说的王国是国家王了啊，罗马帝国统治了地中海沿岸的全世界。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了。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快要受难的时候，他的门徒就问他，请告诉我们，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主耶稣就说了，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很多的事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尤其要他们注意，再度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哎，这句话就很暧昧了，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尽管有些犹太人住在里边，也有罗马的防兵，可是并不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呢。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耶路撒冷根本就是在罗马人的手下，难道说以后以色列要在这块地上复国吗？这个重建的以色列国又要再度被兵围困，然后主耶稣才回来吗？在当时谁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是他确实把这个景况说得活神活现。他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这应该是指的以色列国，和各样的树，这应该是指着周围那些曾经被罗马、巴比伦所灭的诸国。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那个时候你们应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还不算，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与他们讲论神国的事。就在他快要离开他们回到天上，预备把圣灵差遣下来之前，门徒又问他了，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这个问题啊，应该是问到点儿上啊，这是旧约预言的中心，这也是将来世界的指标。那照说耶稣应该很清楚的替门徒解释解释啊，没想到耶稣怎么答呢？他好像并不直接的去回答门徒这些问题，他反而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你看这话又是让我们听得似懂非懂，他没有否定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国要复兴，但是这个复兴的以色列国到底是指着一个世上的政权呢，还是这个复兴的以色列国就是指着他自己呢？以色列亡国了，神成了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把救恩成就了，并且带出了一批传福音的人，这些人是不是就已经是神所复兴的新以色列国呢？因为主耶稣的话讲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门徒问的是以色列国的复兴，他的重点却说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个就是他给门徒的答案。可是别忘了，在他受难之前，他又非常清楚地跟门徒讲，你有一天你们会再看见耶路撒冷成为世界政治的重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当他被兵围困的时候，你们要晓得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如果就着旧约时候神应许给以色列民的那块地讲，今天这块地啊，确实哎呀，神把原来那些民族赶出去了，因为他们的罪赐给犹太人，但是旧约你读着读着，你又看见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罪被神离弃，神把犹太人赶逐出去，他就没有再清楚地说这块地要赐给谁，反正地球上只要有空地你不用担心，而且这块地又是相当好的地的话，那你不用担心那个强权者不会搬进来，是不是？站在基督徒的立场，我们就落在这样一个难题之下，因为今天确实以色列国又在迦南地复兴了，只是他这个复兴呢，又不像耶稣所说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他在那个地方他不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哎，阿拉伯国家根本不让他生存，他挥手反击固然情有可原，可是他所得到的能力都不是圣灵的能力啊，都是美国的飞机大炮，哎，那这时候你说你同意他还是不同意他呢？我想可能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啊。第一，当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民已经在攻打民，国已经在攻打国，耶路撒冷真的又被兵围困了，那真是迫在眉睫。第二，如果这个国算是复兴的以色列国，那我们更算是复兴的以色列国，如果这个国的飞机大炮他们愿意说神与他同在，那我们更应该借着圣灵的能力啊，传福音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基督的见证，基督的见证是绝对不杀人的，你放心好了，父按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啊，恐怕不见得是按着地上的这个以色列政权反击不反击，而是按着我们有没有遵照主的吩咐，带着圣灵的能力去向所有的人做见证，您说是不是呢？这个基本的观点讲完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得花点功夫去研究研究，就是那我们今天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比如旧约圣经有很多的地方那明明就是叫以色列人去打，嘿嘿，我们怎么读他们呢？他们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哎，我就找了两位年轻的朋友，挑一段这样的圣经来探讨探讨，研究研究，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这个桃源洞里面的羊啊又多了两头，我们有两头同工羊，而且是一对夫妇，一个叫多多，一个叫多加。你们好，
蒙哥好，
哎，欢迎你们来到世外桃源。我们的同工一向是有点神秘性的啊，所以慢慢聊慢慢聊，也许听众朋友就知道说你们到底在干啥，也许不知道，哎，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查圣经传福音。我们今天来看一段蛮有意思的圣经，就是士师记。哎，这个有的听众朋友要是不明白什么是士师记的话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要本圣经啊，281-561-9747，我们就寄本圣经给您。那你们两位谁要给我们介绍介绍士师记是怎么回事？
好的，多多来介绍吗？
多多说吧。
是世纪，我理解就是它是世师时代吗？
哎呀，我知道世师时代，这都是行话的，听众朋友听不懂啊。世师时代是什么时代？是新约时代呢？是旧约时代？是中国时代吗？是外国时代？
以色列人吗？
以色列人啊，那以色列那应该算是外国了，对吧？
外国。
那大概在什么时候呢？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准点，让听众朋友可以大概想象什么时候？
哦，时间差不多就是在主前的1040年到20年间的吧。
哟，你这个差不多差的蛮准的嘛。你手边参考书就不算了。
这个是我以前听那个就是讲道的时候把它记在那个四十记的上面的。
哦，这种是用功的人。那你这样听讲道，你一本圣经不是早就给你写的乌漆抹黑了？
是的是的，我都用铅笔写的。我是希望把它写得满满 的、
啊、
因为有的时候就可以记不住的话可以直接就在上面看了。
哎，我的圣经最干净。我的圣经非常非常
干净。你都是记在心里的？
没有。因为我常常掉我的圣经。
哦。
哎，你们用的是摇头圣经是点头圣经？
哦，我是摇头圣经。
你是摇头圣经？
我不懂什么是摇头和什么是点头。
横着看和竖着看。
你不懂啊？
好像小魏说的。
哦、
横着看是摇头圣经。
对，横着看越看越不同意，对不对？
嗯、
对，点头圣经就是直着看的，竖着看的。嗯，好了、
哦，
那这样听朋友就大概就知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对吧？
哦。
哦。
哦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干什么呢？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神的话，然后、
哎、你这别急别急，我们才开始你就说他不顺服神的话，这不见得了。我们读的是士师记第一章哦。那时候你看我们礼拜四的节目在讲以色列人出埃及嘛，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差不多中国的商朝了、
嗯、
商朝中叶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带到旷野。那摩西死了以后干什么呢？约书亚带他们过河，
约书亚
对不对？
对，
约书亚带他们过河，那个时候才是真真正正好像以色列人把现在的迦南地啊就占领下来了。可是是不是该做的事儿都做完了呢？显然还没有嘛，是不是啊？迦南地本来有很多原来的居民，那些人照圣经的话，神判定他们呢，他们的罪恶满了，就要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啊，这个当然都
是
对不对？这个当然都是旧约时候的事情。那现在的以色列国还在宣告这件事情，哈哈，他们比较激进的犹太人、嗯，他们还在宣告这些事情。实际上到了新约啊，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这些旧约的事情都停掉了啊啊。那个咱们今天暂且不表。约书亚带他们过河，那当然过了也没有太久啊啊，约书亚就死了。约书亚死了之后呢，那谁带头呢？以色列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就是所说的士师记。诶，士师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
不是很理解。
诶，不是很理解。诶，我看这个多多跟多加在一起好像多加比较理解。多加你说说看吧，士师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士师好像是当时的一个神拟定的一个让来宣布神的话语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嗯，其实士师这两个字啊更靠近今天所说的法官。
嗯，
他们是在以色列中间做判断的，他们有什么事情啊，有什么难解的纠纷啊，就来找士师，士师是听讼的。不过呢，神也兴起了一些人来做他们的元帅，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怎么样，没有王。
嗯，
所以圣经呢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段记载。因为你看咱们中国的历史要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历史呢？就是有王了才会比较有历史啊，对不对？
对，
你看我们的古书啊，你非得到了有王才有所谓国家的正史，他有史官嘛，啊，要记事儿啦、嗯、尤其喜欢记他打仗的事儿。可是在中国还不成为一个朝代之前，那些零散的记载就很难找了。你可能从诗经里面找到他们唱的一些歌啊，唱的一些民谣，但是到底那个整个的社会情况是什么，或者那个时候的历史事件是什么，诶，我们就找不太到。可是以色列人很不一样啊，这个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做王很长的一段时间，诶，他们都有很详细的记载啊。那这一段的历史呢，圣经把它叫做士师记啊，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士师。这个时间呢从约书亚一直算到扫罗，大概有差不多400年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士师记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怎么样，多多给我们念一念吧。
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
哎，我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那考考你们两位的这一段话啊，这么两句话有什么特别呢？
求问
还有呢？
我们中间谁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
特别在什么地方呢？
我是觉得本来是征战双方，然后但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向神去求问，因为打仗里面可能都有那种就是领袖，他们可以来安排谁先来上去征战，但是这个事情他们也交在神的面前，请神来带领他们，说明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很顺服神的。
你挺会替他们说话了，不错嘛。啊，对，你也说得很对，这个照说打仗啊是两边的事儿，这个他们这个要去攻击迦南人，这迦南人并没有来惹他们呢、他们是以什么理由要去攻击迦南人呢？
那这样子看来的话，就应该是看起来好像很顺服神，但实际上好像并不是这样，因为该不该打应该是在谁先上去打这个问题之先的。
那所以你说他们没有问该不该打，
对，
他们就去打，这个呵呵，这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呢？
迦南是应许之地吗？
对了，因为当初你如果看前面一部书，就是约书亚年纪老的时候啊、在约书亚记十三章，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那他就跟以色列人讲了，说你们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需要去。那你说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哎，这句话跟咱们今天的基督徒啊相对照一下，就知道有什么特别了。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好像主没有说啊，我就不敢动，这个叫做什么顺服神啊，等候神啊。可是实际上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主已经说了的话，我们却怎么样啊？
忘记。
那个都叫做我们的未得之地啊。比如说你隔壁的邻居信主了没有啊？
还没有。
那个就叫做什么未得之地。对不对？那你们夫妻之间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啊？还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啊？
应该还有。
应该还有。那算是不错的。怎么样多加你说说，你认为有没有？
我觉得目前还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不错啊。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我们都几乎都是共同来学习。就是领受的东西差不多，可能差不多一两年的时候的时候，我们才说分开来学习。
所以你们开头信主的时候就在一起用功，是不是？
对，我们一起读同一段章节的圣经。
那挺好。你们现在有孩子没有？有孩子
没
有？没
有。还没有
孩子。我猜就是你们还没孩子。你有了孩子那是好事，夫妻两个人每天在一起读圣经，哎呦。
是，那是个大问题。
好了，你看一般来说我们呢要么就是追随领袖，对不对？要么主要给我们什么特别的感动。你看弟兄姐妹常常会说啊，我某年某月啊到了哪一个聚会，哎呦，在聚会里面感动得不得了，那一天主啊对我说话，所以从此以后我要怎么样。其实主对你说的话你还没生下来他都写好了，
是不是？
是的。
是不是？那这两句话有什么特别？第一，约书亚死后啊，他不是因为某一个属灵的人某一次特别的刺激啊，而是约书亚活的时候跟他们讲的传来的神的话他们就已经记得了。那死后以后怎么样呢？他们第一件事情也不是说推举一个领袖来代替约书亚。你看要是当然这个话讲的有点不吉利啊，就是又要快过年了。就假如我们国家领导不幸啊先逝，对吧？那你想全国人民第一个干什么？开追悼大会。第二个干什么？你事先老早就安排好了接班人啊。
是。
对不对？那中国政府没有接班人还行吗？不行的。 对，你看美国政府这个布许还没下台的接班人每天发表谈话，现在在美国的新闻是布许讲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一定要说奥巴马先生说什么，奥巴马先生需要先声明，我们美国只有一个总统，我还不是总统。哎，虽然你不是总统，大家都看接班人说什么，
嗯，
是不是？要是接班人也不说话，总统也不说话，那大家不乱了套吗？哎，这里不一样了，约书亚死后没有一个人起来自立为王，没有一个人起来夺权斗争，没有四人帮也没有八人派，哎，以色列全会众的人呢、哦、这是一个多数，以色列人就起来干什么？求问耶和华。
求问耶和华。
嗯，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你可以说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少见，很少见，对不对？
嗯，
你看我们教会都是要等等牧师啊，等传道人，要是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好像整个教会都停摆，然后一有什么事情呢、嗯、大家都退到边上去。
对、而且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我问兄弟姊妹的话，
嗯，
就很容易会得到一个答案。
什么答案？
就是、你去祷告吗？
哦，对了，你去祷告。其实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都在一样的困难里面，他也去祷告了。我就是祷告没答案，我来问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又要去祷告。
对，就是这种现象。然后很多事情嘛，我们不清楚的，就比如说那时候说的一个什么东方闪电的异端是什么，问了有十几个人都是这么回答，你去祷告，或者哎、
哦、
以后你就知道了。
哟，
都是这种情况。
这两句话都是挺保险的，要么你去祷告，要么以后你就知道了。可是像东方闪电这种东西，常常他自己就是去祷告，祷告到他知道他就出来了。这里不一样哦，这个以色列全会众的人都来求问耶和华，请问他们怎么求问耶和华？
我们中间谁？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咱们还没到啊。就是当他们要来问耶和华的时候，是各家归各家去祷告呢，还是怎么个求问法？
是占灸啊？
他这没写呢。
是占灸，他没写，你要不要猜猜看呢？
应该是集体一起来祷告吗？
不应该是投票
吗？行了，大家一起投票，一起呼喊，那这个上帝给他们答案，每人得了感动都不一样，怎么办呢？
哦，
这个稍微给我们记清楚一点嘛，这个就这么说一句，这也没法学是吧？
哦，
就别看圣经这句话，问题还挺多的嘞。
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很有可能就是投票啊什么的。
是啊。
但是这个办法很不属灵嘛。
咱们就不用这种属灵的名字，叫做属灵不属灵了，对不对？你是不解决问题啊。
是的是的。嗯，
其实现在往往在越会求问耶和华的教会里边呢，就越容易产生分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个人去求问呢、嗯、得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是的。
是不是？
嗯。
对、yeah.。你们见过这样的情况吗？有的教会他很有这种圣灵的恩赐，哎，这个传道人站起来说，昨天晚上主跟我说什么，另外一个长老站起来说，那今天早上主跟我说，我不是想开玩笑，真的是这样子啊。
哎，确实。
这个
以前碰到一个弟兄嘛，
嗯，
他就经常会安排我们去做一些服事，但他每次的那种服事的内容安排都是他头一天晚上他说他祷告得来的，然后每天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让我们要头一天去到这个地方，可能第二天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来，然后又要去到其他的地方 啊，
的
啊， 啊，这样子的安排。
那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那你们怎么办？那你们可真乖啊。哎，那我们由你们俩来做同工挺好。
因为我们当时什么都不懂，我们现在不懂的话我们就最好听话。
他听谁的话呢？你怎么知道他的话是主的话呢？
当时我们连就是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的和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相处那些事情都不知道，然后就想、
嗯、
对，我们就想反正就是学习嘛，然后看到别人怎么做、
嗯、
我们就怎么做，然后自己再下来自己还是得自己去读圣经，然后慢慢的明白、
嗯、那慢慢明白，要是不明白你去问别人，别人跟你说你去祷告，以后你就明白了。
所以说有一段时间处在一个很迷惑的那个阶段，
哦，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怪不得你们迷路找着找着找到世外桃源来。
这个要感谢神了。
这个感谢神，慢慢再讲啊。这个求问耶和华，这是大学问。你看，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这个怎么求问耶和华就成了很难的事情啊，对吧？亚伯献祭蒙耶和华悦纳，可是呢，没活多久就给他哥哥宰了。然后亚当生了一个儿子赛特，赛特生了一个儿子以挪士。圣经说，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嗯，
记不记得？
哦，
那这个一求告，到底上帝跟他说话了没有呢？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也不晓得。对，没写，没写。那你就看亚伯拉罕好了，这个人总够属灵了吧？哎，亚伯拉罕逐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耶和华不一定答他话的。
嗯，是的。
有的时候耶和华跟他显现的，事先不打招呼，没有说 make appointment， 约好了再来，没这样子。这说来就来了。那有的时候亚伯拉罕逐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好像主也不理他，是不是？那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都是这样子。
是的。
对，人家有什么基本的问题呢？就是，哎，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以撒被陷在坛上的时候，耶和华从哪里呼叫亚伯拉罕呢？
从火焰吗？
没有啦，你这就搞糊涂啦。多加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他要从火焰就麻烦了，那以撒都已经给烤熟了，来不及了。从天上了，
天上，
记不记得？
哦，在天上，
记不记得？从天上呼叫哈。没关系，慢慢来啊。那到了摩西的时候，耶和华怎么说啦？他说：“我下来，因为我听见我百姓的苦情，听见他们的哀声，对不对？我下来，然后特为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啊，带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你把他们领出来之后，就必定要在什么地方服侍我啊？
会幕，
没这么快。都说你老是比上帝走得快一步。还在天上，你说已经到了火焰了。好不容易摩西看见荆棘的火焰，神叫他了，对不对？那时候神说，我下来，他下到哪里来呢？下到山上来，对不对？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那等以色列人真的出来了，摩西就被呼召到山上。到山上干什么？他带了十诫，还带了什么会幕的规矩，对不对？那然后等以色列人把会幕架起来之后，那神的荣耀就充满了会幕。然后到了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那是最惊人的一节圣经了。他说耶和华从哪里啊？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所以你想啊，从此以后这个事情没有变过啊。士师记第一章，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请问他们怎么求问呢？
应该在会幕里啊。
对了，会幕要怎么求问呢？那有很深的规矩啊，大祭司要带着祭物，带着血，先为自己，再为百姓献上赎罪的祭，然后进到会幕里面去求问耶和华。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祭司了吗？
啊，这个时候当然有祭司啊，这个时候就是祭司在他们中间呢。摩西给他们立的这个祭司的规矩是在旷野里边就立好的，他们就一直这样服侍。约书亚带他们过河的时候也是这个约柜啊利未人啊过去了啊，站在河中间把河水垄断了，以色列人再过来。那他们到了约书亚的年间的时候，那会幕都还在他们中间的。这个祭司以及献祭的规矩一直到旧约的结束，以色列王国都还有一些的。那尽管那个时候神已经离开他们了，那你看到后来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来，哎，他们那还有祭司，还有圣殿呢。
嗯，
所以这里所谓的求问耶和华，那肯定就是到会幕里面去求问耶和华了。
嗯，
那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哎，重要的是这个会幕啊，耶和华在不在会幕，在不在家？在家的，在家的，是不是？一切怎么来寻求耶和华？怎么在会幕里面侍奉的规矩都建立好了，那这时候约书亚死了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了。
以色列人知道不知道怎么求问耶和华？知道。会不会按着规矩做？按着规矩做。需不需要特别告诉我们他怎么做的？不需要，不需要。 谁是这个大祭司，谁去进去领了什么话，他那天害怕不害怕，他跟百姓怎么讲都不重要，因为这是一群非常强壮的以色列人，这些人明白神的心意，对不对、嗯、所以你看约书亚死了，他们所想的事情不是接班人问题，不是权力斗争问题，他们直接很干脆的很同心的就都来干什么，求问耶和华。至于怎么求问耶和华，那完全也就是照着摩西他们赐下来的规矩啊。
哦，
那基本上因为神在他们中间呢、啊，对不对？
嗯，对的。
所以你别看这句话简单呐、啊，这句话你好好想一想呐、啊。我们现在的教会啊，弟兄姐妹都已经离这句话相当远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
是这样子啊、哦。那他们求问耶和华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它内容是什么？
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
与他们征战？好了，他说什么？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这个西方的预言呢、啊，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啊，有很多的翻版。就是说，有一个人呐、啊，他整天呐、啊、想这个想那个。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天使啊，有个小神仙来跟他说啊：“你要什么，你都可以求，我一定成全你的愿望。”像这种故事很多很多，对不对？
嗯哼。
那今天我们假如跟弟兄姐妹，尤其跟教会讲说，哦，好了，现在主耶稣回家了，呵呵，你们可以来求问啊，那你们到底要问什么呢？对吧？
嗯，
你们到底要问什么呢？
嗯，
多佳，这个先问太太了。
啊，就是我们两个想问什么呀？
你要什么嘛？对吧？
哦，
马上过年了，你要什么？你要问神什么？
我想问的就是关于孩子的事情。
关于孩子的事情啊，这个说不定你问我们听众朋友，他给你出点解方哦。
嗯
嗯，那多多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问什么？
嗯，
哎，其实我想问，
你想问一些圣经问题是吧？
我想怎么去用什么方法去理解神的话吗？
哦，那已经是不错了，你们两个都已经算是不错了，对不对？你没问说这个我下礼拜到哪里打工去，所以我老板什么时候给我挣工资是吧？这个美国经济衰退到什么时候再恢复，国内的股票什么时候涨起来。
这个事情是我们很长时间以前在问的，是我很长时间以前问的。
哦，真的啊，
但是我以前也是在问，我是不是应该工作啊？神呢，给我个工作啊？
嗯，你从前做哪方面的工作？
酒店。
哦，你做酒店，酒店管理，
就算是嘛。
哦，那不错，那不错。对，约瑟管监狱，你管酒店，这比较高级的。那多佳呢？你做哪方面的工作？
我是做那个广告方面平面设计的。
哟，那你们两个凑一对，那可以很有发展了。
我想起这样了，应该。
嗯，你看教会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牧师什么时候来啊？是不是？我们青少年工作怎么办呢、啊？建堂什么时候盖起来啊？奉献不够怎么办？哎，这个以色列人全族的人求问耶和华，居然是什么？我们中间谁应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这个当然基督徒一读就晓得了，这不是讲到好战，而是讲到福音啊！所有的人要是还在罪恶的捆绑底下，那个在罪恶捆绑底下的灵魂叫做什么？叫做未得之地啊！当然今天很多人拿这个东西去打仗啊，我们要去这样子，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相信民主自由，所以我们解放他们，他们也可以得到民主自由。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了，圣经所说的这个未得之地，就是我们在罪底下做奴仆，就好像摩西当初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啊，那他领出来呢，就引发了法老来攻击他们。那这时候他们进迦南地不一样了，迦南地的时候神说你们要主动的去把迦南族的人给他们灭掉啊，他们中间的风俗偶像，他们的罪恶习俗一点不可以学。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啊，心灵被盘踞啊，我们应该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所造的，在我们这里面住的主人应该是耶稣基督，可是呢却住了一大堆所谓的迦南人啊，亚玛利人啊，属肉体的啊，爱世界的啊，索多玛俄摩拉都住在我们这里面，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未得之地。我们一旦信主了之后呢，我们就应该靠着主的力量呢，能够重新啊做一个新人。那 这个时候叫做征战，这个叫做征战。不过在历史上，在旧约的时候，那神真的是用以色列人去打啊，这是很特别的事情。那他对去打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教会要去传福音一样，他去他还不是问说，你知道，如果能够想到说啊，耶稣要吩咐我们很多未得之地，我们要去得，要去征战，不要害怕，已经不错了。你要我的话，我肯定问说啊，主啊，你赶快替我们兴起一个大能的勇士，对不对啊？像这个现在很出名的传福音的人啊，像唐崇荣老先生啊，年纪大了，是不是再给我们兴起几个啊？他有没有儿子，赶快去打听打听。美国人都是这样嘛，格里汉有格里汉的儿子，对不对？那你把他儿子兴起来，就派他去攻击，哎，我们一定跟他同工，这样不是挺好吗？
这个未得之地，我以前听过传道人在讲，就是说未得之地，我们要从中国出发，再回到耶路撒冷。我听有人这么讲的。
你从中国出发回到耶路撒冷，那你到底是
把福音传回去？
哎，你这个福音传回去是一个一个的船，对不对？还是你坐部车开到耶路撒冷去呢？是不是你经过的地方像丝绸之路一样，附近全部都兴旺起来了，福音都兴旺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没有问题。你要从西往东传，从南往北传，通通都没有问题。但你不要从中国到耶路撒冷画了一条直线，那直线北边就算不算你的呢？南边就算不算你的？这不是安慰自己的。主说你们要往万民去，你们往普天下去，他不是说你们往耶路撒冷去啊。你要传福音精神可嘉，可是不要忘记几件事情了。第一个，所谓的未得之地是一个一个人的灵魂了。
是的。
不是说你像当初殖民主义一样，或者像孙悟空一样，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你到月球上插个牌子，插个美国国旗，我们现在插了个中国国旗，那你到耶路撒冷去插个福音旗，不是，这个不是。而是你所有在你周围的人，你的未得之地很可能就是你的邻居，还没有得救的灵魂，仍然在罪恶死亡底下，在恐惧底下的灵魂。对我们自己来讲呢，我们身上也有很多未得之地，还没有被主摸到，还不是完全降服于主的，那个统统叫做未得之地。但在士师记这里特别清楚的，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福音的事情来看啊，可能最恰当。他不是说派谁去，也不是说谁有恩赐谁有能力，他说什么，他讲的非常特别，我们中间，还不是说谁当上去，我们通通都应当上去，只有一个讲究，什么？谁当？
先
上，哎，首先上去，如此而已。换句话说呢，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去了，我们也预备要去了，但是我们来求问主，希望主给我们一个带领，从哪边开始打？是不是？他不会再去问主说啊，约书亚死了，约书亚以前说过啊，还有很多未得之地，那这个事情现在因为他死了有没有改变，还是这个未得之地呢是我们对于圣经了解的一个偏差啊，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去上帝面前澄清一下，不是这样子。哎，他们整个的那一族人有非常清楚而且坚定的意识，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应当做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去做，唯一的是什么？谁当首先上去攻击，与他们征战？他们知道不是去玩的，所以我们从这句话里面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士师记第一章呢，很可能能够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一个非常健康的教会。这里面肯定藏了一些东西。你看，就两句话，我们就开始明白了。那你求问耶和华，你问的问题也很好，这是一回事啊。耶和华回答不回答你了？
回答，
回答，怎么回答的？念给我们听听。
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
哎，行了啊，耶和华说这四个字可别念漏了。你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对你说，哎，这奇怪不奇怪？
奇怪。
对呀，理论上不奇怪，从我们个人的经历上来讲，怎么样？很奇怪，对不对？那后来大卫临死之前，他写的诗是这样，他说：正直的人你以正直待他，弯曲的人你就以弯曲待他。如果你问的问题是对的，是清楚的，你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摆对了，其实神向来是直直回答我们的。 那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讲，如果他们要去问耶和华说约书亚死了我们怎么办，神不见得回答他。如果他们说我们还该不该去攻击迦南人呢，那些到底算不算未得之地呢，神都不见得会在这时候这样直直的回答他。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之前说过了。
啊，对了，你就这么想一想就行了。如果保罗现在还活，你现在教会有个问题要处理啊，或者有一个什么圣经疑难要解答，你就打他的手机，你认为他回来的这个短信会是什么？
不会是说你祷告吗？
不会说是你祷告，也不会说是你以后就明白，他很可能告诉你什么。你比如你问他说，哎，不是读圣经，
求问耶和华吗？
哎呀，他很可能这个为了节省这个电话费用啊，他很可能就用一个简写，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14章啊，第几节，就行了嘛。你说妇女到底可不可以在教会中讲到啊？那他就告诉你说，林前14章34节到40节，他就答完了，对不对？你认为我们今天再把保罗啊拉回来，是不是？拉到我们教会替我们同工会做个决定，你认为他会给我们不一样的答案吗？
不会，
不会，
一定不会。
一定不会，对不对？你说弟兄跟弟兄告状，哎呀，这两个人打官司打不清楚，我们请最后这个长老摆不平，执事摆不平，大牧师摆不平，连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摆不平，把保罗请来吧。那保罗会说什么？答案很简单呢，不是去读圣经，他直接告诉你，他说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宁愿受欺呢？
是的。
哎，你说一个弟兄说，哎，我讨不到老婆怎么办？那你问保罗，保罗说什么？
忍耐等待。
没有啦，哎呀，你是结了婚就把保罗的话给忘了。他说没有妻子的就不要求妻子嘛。
哦。
对不对？你不要求妻子缠着嘛。他是这么建议你的嘛。他已经说了，神的话已经说了。
嗯。
神给你答案的。
嗯。
犹大当先上去。现在我们每一族都有未得之地，到底谁应该去打？这个从前的话没有啊，我们已经愿意去打，我们非常同心，我们剩下的问题就是谁先，神就直直的给他们一个回答，犹大当先上去。
嗯，
不但给你一个回答，还告诉你什么？
我
已经那天交代他的事。
不但给你回答，还给你应许。
嗯，
你就去做就是了。不但你可以应当先上去，而且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你不但应该去打，而且我已经给你保证了。 A， 我负责到底，不是你负责，你只要负责去打，我已经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了。
嗯，
就你看这个教会健康不健康？健康、
嗯、
健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就是很属灵的话，哎，你去祷告啊，看主怎么说啊，你慢慢就明白了。其实常常是我们在神面前心不诚实。
嗯，
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摆在我们已知道的神的旨意当中，而这个圣经其实已经给我们实在是讲的，实在是讲完了啦。啊，你所需要知道的，你今天当走的路，当做的服事，实在是已经知道了。你每天在那里祷告说，主啊，我明天是不是应该往耶路撒冷去？我这一趟飞机票是买单程是买双程的呢？那也许你就得不到答案。
嗯，
就是尽管你大方向是很对的，可是你要晓得你的隔壁呢，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家人呢。有一个传道人说得很好，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问他说，哎哎，我们怎么样可以到中国去传福音？哎，那个传道人答案是答得真好。显然他自己是一个很成熟的工人，他就跟这个姐妹讲，你要晓得，你要到中国去传福音吗？你在这里必须先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你不会因为下了飞机啊就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不会因为买了一张飞机票换了一个地方就成为一个更属于基督的人，不会的。
嗯
啊，这是许许多多的啊，从前所谓的宣教团体，他们都需要从里面慢慢摸索出来的一个功课。很多人派宣道士到外国去，到中国来，但是也有很多的宣道士在工厂上失败跌倒。为什么呢？他认为如果我把自己摆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环境里，我就能够成为一个更属于主的工人。其实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原则是对的。你要从犹大撒玛利亚啊往外走， 你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就开始好好的服侍，从你的家庭开始啊。圣经的话也说，人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对不对？啊，你这些东西都摆好了，主不是不差遣你，他迫不及待的要差遣人。
嗯，
只是如果你根本就还不是一个属于他的人，你对于教会是什么根本没有答案，那你跑到中国去，跑到西藏去，做了一大堆的培训，你到底是什么？是瞎子领瞎子呢？还是主真的跟你同在呢？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在北美已经逐渐逐渐听到很多人开始这样讲，说今天中国国内这个无论是家庭教会、三自教会，有很多真理上的混乱，其实是国外带进去的。
推卸责任？
不是推卸责任呐、啊。韩国人住得很近，对不对？美国人买张飞机票来的也很快，各有各的说法，各发各的文凭，各办各的这个培训课程，对不对？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这套真的这么有用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这些传道人在北美的时候，在自己的家里边就做不开，就吃不开呢？那是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尊敬，还是还有别的原因呢？美国这套东西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这一套一套的东西都行不通了，到了中国真的能够行得通吗？我们的路真的是在他们身上吗？
嗯，
但是中国的信徒、中国的教会不晓得啊，他没有办法去验证一下，哎，到底你们说这套东西，嘿，你们在那边实行的怎么样嘛？你要拿个药来给我吃，我总得知道说你们那边这个病治得好治不好。
对，而且都连比较的都没有。你说虽然如果不知道的话，有个比较的也还就是说能知道，但现在就感觉也没比较的，都是一样的。
是啊，许许多多的出名的传道人，他本身是不传福音的，传不开嘛，传不开嘛。我们忙着在教会里边教会很多的事情啊，传福音是很费力、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受了教会的聘约了，那你就需要替教会打点了、啊。教会弟兄姐妹希望能够从早到晚都找得到你，有人生病了，你得去探望。在这北美做传道人非常非常辛苦的。
嗯，
而且很多事情摆不平的，你是后来的，人家是先在的。那教会里面本来的是非利害冲突关系，哎呀，你要摸清楚就好几个月，你还没摸清楚又制造了一大堆，
感觉好像是精力全部放在人际关系上面了。
你这个人际关系是一个必修科，这个本身不是个坏事，只是说呢，你传福音需要集中精力去做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传了福音还要把它带进教会来，是不是？那我们在北美一上班，你周围认识的都是你那个同样阶层的人，白领阶级的就只认识白领阶级的，大部分是外国人，住在你社区那几家人也早就成了老油条了，
嗯，
对不对？你说福音聚会能够带几个人来？哎呦，我跟你讲，现在啊，这个北美的教会其实非常怕请这个唐崇荣老先生来这边布道，
人太少了。
哎，他给你提人数要求的，你带不到这么多人呢、啊，他不跟你客气的。
嗯，
那有的时候那个城市比较小啊，学生呢、啊、真的是尽了力了，那还情有可原的、啊。你说这个大城市，谁能够算得清楚休斯顿到底有多少中国人？那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不能带到教会来呢？
嗯，
外来的讲员要是他有这个胆子的话，他当然可以说你几句了。他说的对，你就别生气啊，你就只有照单全收。
嗯，
因为是难，是难。到后来，很多的北美的传道人呢，他主要就负责在照顾弟兄姐妹。你问他，他说：“哎，我的恩赐不在福音上，我在造就上面。”
嗯，
其实这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情况啊。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主也说了，他种子已经撒了，去收割庄稼吗？
嗯，不这么简单的。我们要人家来，你总得有个时间、有个地点给人家来，对不对？还得有原因给他来。他要来了，还得拖家带眷的来，还得开着车子来。他如果不来，那你怎么办呢？你除了做广播，你做广播也看他听不听啊，是不是？
嗯，
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的。这不像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他到时候把门打开，人拉进来就可以了。
嗯，
在这里你连开馆子都不能这么做。
嗯，
所以到最后，很多传道的人、做工的人，他就不会传福音了。因为你福音传来传去，你总不能每个礼拜传福音啊，弟兄姐妹听了耳朵发痒啊。我们一共只有这几个笑话、这几个例子，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能够讲几遍呢？你看。我们现在教会的情况离当初以色列人约书亚死后那一整批以色列人的情况确实有相当大的距离了。
嗯，
其实神什么时候 已经把那地交在犹大的手中，是他们求问的时候呢，是约书亚死的时候呢，还是老早以前他们在过河之前就已经分好了？什么时候讲？对呀，老早
这之前，对，
老早主耶稣已经讲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只是有许多的人坐在黑暗里面等啊，没有人去啊。你劝他要去，他说啊，我得等神来差遣我。你难道不能像士师记一章一节所说的，你自己起来求问耶和华吗？你难道不晓得去求问的时候是可以这么问吗？我们中间谁当首先去，难道不知道可以这样问吗？不能再问说我要不要去了。有的时候你跟主耶稣报备一下，你就可以去了。因为这个应许早就在里边了。有谁能说今天在中国的福音需要不大，教会的需要不大？满山遍野都是需要的羊群，都是失丧的灵魂，都是走迷的羊群。你还问什么呢？其实神早就把这些灵魂交在我们手中。但是我们得有这个见识，得有这个胆量。有的时候约书亚死了，这样讲吧，是件好事儿哈。因为约书亚还活着的时候，约书亚要是不动，大家就不动啦。其实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啦，告诉他们要去呢，他们也还没去，直到什么时候他们就自己起来了。约书亚一死后，对，当初约书亚出来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是一模一样的说法，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耶稣呀，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从前啊，我已经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一样的原则。那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手里面都有圣经，今天你能够讲中国话，你是做工最好最好最容易的一个种族，最有用的一种语言，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啊？
读圣经，
而且要做什么？起来，把那些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未得之地干什么？用福音给他传遍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高兴这个多多和多家能够来到我们桃源洞和大家凑热闹，盼望你们以后能够常常回来，好不好？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为你